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刘文静自赵人，自称祖籍彭城，世代居住在京兆武宫。父亲刘韶在隋朝做官时战死，追赠上仪同三司。刘文静因为父亲死于国难，承袭了仪同的爵位。他风流倜傥，有气量谋略。大业末年，担任晋阳令，与晋阳攻坚裴寂关系很好。裴寂夜晚看到巡逻的士兵传递烽火，叹息说：“天下正乱，我将去哪里安身？”刘文静笑着说：“像您说的，正是英雄豪杰用武之时。我们两人难道能一直这样卑微下去吗？”高祖担任唐公，镇守太原时，刘文静观察到他胸怀大志，便主动结交。不久又见到秦王，对裴寂说：“唐公的儿子不是平常人，豁达神武，是汉高祖、魏太祖一类的人物，大概是上天开启了他。”裴寂不以为然。刘文静不久因是李密的姻亲而被牵连入狱。秦王看到没有其他人可以商议大事，便私下到狱中探望他。刘文静很高兴，用话激他说：“天下丧乱正深，不是商汤、周武王、汉高祖、光武帝那样的人不能平定。”秦王说：“怎么知道没有那样的人呢？现在到这里来，不是像小儿女那样互相安慰的。世道将要变革，正是想共图大计，请试着为我分析。”刘文静说：“皇上南巡，军队聚集在黄河、洛水一带，盗贼像蜉蝣一样集结，大的连接州县，小的占据山泽，数以万计，需要有真命天子来收服使用。如果真能顺应天时，抓住机会，奋臂大呼，那么四海不难平定。现在汾州、晋州躲避盗贼的人都在这里，我一向知道这些豪杰，一旦号召，可以得到十万人，加上您的府兵数万，一声令下，谁不愿跟从？击鼓西进，进入关中，用来震慑天下，帝王之业就成功了。”秦王笑着说：“你的话正合我意。”于是暗中部署宾客。将要起兵时，担心唐公不听从，刘文静谋划通过裴寂去劝说，于是让裴寂结交秦王，得以进献建议。等到突厥击败高君雅的军队，唐公被弹劾，秦王派刘文静和裴寂共同劝说：“您处于嫌疑之地，形势上不能保全自己。现在部将战败，正因罪被逮捕，事情紧急了，还不为此考虑吗？晋阳兵精马强，公库物资丰富，大事可以发动。现在关中空虚，代王年幼，豪杰并起，没有归附的对象，希望您率兵西进，诛杀暴虐，铲除乱政。难道要接受一个使者的囚禁吗？”唐公私下认可，恰好得到释放才作罢。秦王让刘文静假造诏书说：“征发太原、西河、雁门、马邑20岁到50岁的男子全部当兵，年底在涿郡集合攻打辽东。”因此人心忧愁扰动，更加想作乱。刘文静对裴寂说：“您听说过先发制人，后发受制于人吗？”唐公的名字应验图谶，闻名天下，难道还能安安静静地等待灾祸吗？又威胁裴寂说：“您担任宫监，让宫女侍奉客人，您死了有什么遗憾？为什么要连累唐公？”裴寂害怕，于是劝说唐公起兵。秦王就委派刘文静、长孙顺德等人招募士兵，声讨刘武周。刘文静和裴寂制作符翅，打开宫监仓库的物资，资助军需。恰逢王威、高君雅猜疑离心，刘文静和刘正慧写了紧急事变文书，到刘首府告发二人谋反。等唐公与王威、高君雅处理事务时，刘文静上前说：“有密信告发谋反的人。”唐公让王威等人看信，刘正慧不肯，说：“所告发的是副留守，只有唐公能看。”唐公惊讶地说：“难道有这种事吗？”看完后对王威说：“别人告发你们是真的吗？”
高君雅骂道：“反贼想杀我罢了。”
刘文静喝令左右拿下他们，由此起兵。唐公于是开设大将军府，任命刘文静为司马。刘文静劝唐公改换旗帜，彰显特殊兴起，又请求与突厥联合，唐公听从了。派刘文静出使始毕可汗，始毕问唐公为什么是起兵。刘文静说：“先帝废黜嫡子，交给后主，所以大乱。唐公是皇室近戚，担心王室毁坏，起兵废黜不应立的人，希望与突厥共同平定京师，金币子女都归可汗。” 史弼大喜，立即派2000骑兵随刘文静前来，又献马1000匹。唐公高兴地说：“没有您怎能办到？”不久在潼关抵抗屈突通，与他的部将桑显和苦战，死了几千人。刘文静估计桑显和军队疲惫，派骑兵从后面袭击，桑显和战败。屈突通的军队还有数万人，想向东撤退。刘文静命令将领追击擒获他，巡行新安以西，全部降服。转任大丞相府司马，晋升光禄大夫、鲁国公。唐公登上天子之位，提拔刘文静为纳言。当时皇帝常常引荐贵臣同坐一榻，刘文静进谏说：“现在天下无人不臣服，而您接见群臣，说话还称名字。”皇帝作为尊严，委屈自己与臣子同席，这正是王导所说的“太阳俯身，与万物相同”。皇帝说：“我虽然顺应天命，但往日的交情怎能忘记？您不要有疑虑。”薛举侵犯荆州，刘文静以元帅府长史身份与司马英开山出战，大败，逃回京城，因罪除名。后参与讨伐薛仁杲，平定后恢复爵位十亿，授任民部尚书、陕东道行台左仆射，跟随秦王镇守长春宫。刘文静自认为才能远远超过裴寂，又多次有军功，而裴寂只因为故旧恩情位居自己之上，心中不平，每次议论朝政多与裴寂意见相左，于是有了矛盾。曾与弟弟散骑常侍刘文启喝酒，喝到酣畅时有怨言，拔刀击住说应当杀了裴寂。恰好家里多次出现怪事，刘文启担忧，召来巫师夜里披散头发，衔着刀做法事消灾。刘文静的妾失宠，告诉他的兄长上告谋反，于是刘文静被交给执法官吏审问。皇帝派裴寂、萧瑀审讯情况，刘文静回答说：“当初在大将军府，司马和长史大致相等，现在裴寂已是仆射，住在上等宅地，宠幸赏赐不可计量。我的官位赏赐和众人一样，家中没有余财，确实不能没有一些怨恨。”皇帝说：“刘文静这些话，谋反的意图很明显。”李刚、萧瑀证明他没有谋反。秦王也认为刘文静首先决定非常之策，事情成功后才告诉裴寂，现在任用待遇不同，所以有怨言，并非敢谋反，应当保全宽恕。皇帝一向疏远猜忌他，裴寂又说刘文静多权谋诡诈，而且性情猜忌险恶，愤怒时不顾后果，恶言怪行已经暴露验证，现在天下未安定，恐怕成为后患。皇帝于是杀了他，时年52岁。刘文启也死了，抄没其家产。刘文静临行时拍着胸口说：“高鸟尽，良弓藏，果然不假。”贞观三年追复官爵，以他的儿子刘树义承袭鲁国公爵位，下诏娶公主。但刘树义怨恨父亲不得善终，谋反被处死。裴寂，字玄真，是蒲州桑泉人，幼年丧父，由哥哥抚养，14岁时补任郡主簿。长大后容貌伟岸，涉猎书籍传记。隋朝开皇年间调任左亲卫，家境贫困，步行到京师，经过华山祠，祈祷神明为自己占卜。夜里梦见老人对他说：“明年过40当显贵。”大业年间任齐州司户参军，历任侍御史、晋阳公副监。唐公一向与他交厚，等到留守太原时情分更加亲密，以致饮酒通宵。秦王与刘文静正策划大计，不敢告诉唐公，因为裴寂与唐公最亲厚，于是共同拿出私钱数百万送给龙山令高冰莲，让他与裴寂赌博，假装不胜。裴寂赢了很多钱，非常高兴，日益亲近。太宗把实情告诉他，裴寂答应了。裴寂曾让宫女侍奉唐公，害怕事情泄露被杀，趁显影酣畅时就告诉秦王将要起兵的情况，于是说现在盗贼遍地，城外就是战场，即使居守小节也免不了一死，如果发动义军，不仅能免祸，还能成就大功。唐公同意了他的计策。起兵后，裴寂进献宫女500人、米900万斛、杂色丝帛5万段、铠甲40万套。大将军府建立后，裴寂任长史，攻下临汾后封文喜献公。到达河东，屈突通尚未降服，而三府豪杰多数归附。唐公想献公取京师，担心屈突通从后面牵制，犹豫不决。裴寂劝说 现在屈突通占据蒲关，魏攻下而西进，我军腹背受敌，这是失败的征兆。不如先击败屈突通，再进军京师。”
秦王说：“不对，
用兵贵在权变，权变在于快速。现在乘机渡河，以夺其心。而且关中盗贼处处集结，彼此相持，容易招抚。安抚他们后，具有他们，众人归附，兵势增强，何往不胜？屈突通只是自首之贼罢了，岂能危害我们？一旦失去时机，胜负就不可预料了。”
唐公两方都听从，留兵包围蒲州，而派秦王进入关中。
长安平定后，赐给裴寂田地千顷，上等宅第一区，财物四万段，升任大丞相府长史，晋爵魏国公，食邑300户。隋帝禅位，唐公坚决推让，裴寂陈述伏命劝进，又督促太常准备礼仪，选定日期。
唐公即位后说：“使我到此地位的是您啊。”
任命为尚书右仆射，赏赐服饰玩物不可计量，下诏上食局每天供应御膳，上朝时必定引他同坐，入内室则请到卧室，言无不从，称他为裴坚，不叫名字，显贵震动当世。武德二年，刘武周侵犯太原，守将多次被困，裴寂请求出征，受任晋州道行军总管，讨伐贼寇可自行决断事宜。贼将宋金刚占据界州，裴寂驻扎在杜所园，贼兵堵塞上游水源，裴寂转移驻地，被贼兵攻击，军队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裴寂昼夜奔驰到达平阳，镇守数位全部沦陷。
尚书谢罪，高祖减轻他的罪过，下诏安慰小玉，让他留下安抚河东。
裴寂没有别的才能，只是向郡县飞送檄文，催促他们入城垒，相互保护衣服，焚烧积蓄，百姓更加恐慌，想作乱。
下人吕崇茂杀死县令，反叛，魏贼守城，裴寂进攻，又被击败。
召回朝廷，皇帝责备了很久，交给官吏处置，不久释放，待遇如初。
皇帝每次巡行，必定委托他留守。
林州刺史韦云起告发裴寂谋反，审查没有事实，皇帝对裴寂说：“朕拥有天下，是您推举成全的，岂会有二心？之所以交给官吏审讯，是想让天下人相信您不反罢了。”下诏让三位贵妃带着美食宝器到他家宴饮，过了一夜才离开。
皇帝曾从容夸耀说：“前代帝王多出身微贱，历经艰难才成功。我家是陇西旧族，世代与帝室联姻，一呼起义，不到三个月拥有天下。你也是贵族后裔，官职显赫，不是刘季的亭长，萧何曹参的刀比立可比的。我与您没有惭愧之处。”
四年，改铸钱币，赐给裴寂一炉，允许他自行铸钱，
又聘他的女儿为赵王李元景的妃子，
升任左仆射。皇帝在韩章殿设宴，非常高兴。裴寂叩头说：“当初陛下从太原起兵，约定天下平定后允许我交还官印，现在四海安定，希望赐我退休回乡。”
皇帝流泪说：“还不行，应当一起到老。你为宗臣，我当太上皇，逍遥晚年，不也很好吗？”
九年，策拜司空，派尚书员外郎每天一人到他家值班。
贞观初年，太宗亲自祭祀，命裴寂与长孙无忌同乘金鹿，裴寂推辞。皇帝说：“你有左命之功，无忌效力王室，除了二人谁可参胜？”于是同车而归。
僧人法雅因妖言获罪，供词牵连裴寂，因此被免官，削去一半封邑，返回原籍。裴寂请求留在京师，皇帝责备说：“您的功勋与职位不相称，只是因恩泽位居第一。
武德年间的政治有时松弛紊乱，都是您造成的。现在回去扫墓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”
裴寂于是回乡。不久，汾阴一个狂人对裴寂的奴仆说：“您的主人有天子之分。”
管家的奴仆报告裴寂，裴寂惶恐不敢上报，派管家的奴仆杀了那个说话的人。
奴仆偷了裴寂封邑的钱百万，裴寂追捕得急，奴仆就上告谋反。
皇帝发怒说：“裴寂有死罪四条，身为三公，与妖人交往是第一。”
已被免官，却怨恨说国家的兴起都是他谋划的，是第二。
隐藏妖人的话不报告，是第三。
擅自杀人灭口，是第四。
我杀他并非没有理由。
议论的人多请求宽恕， 于是将他流放到晋州。恰逢山羌反叛，有人说要劫持裴寂为首领。皇帝说国家对裴寂有恩，一定不会这样。不久裴寂率领家童击败贼兵。皇帝念及裴寂的功勋，下诏让他入朝，恰逢去世，终年60岁。追赠相州刺史、工部尚书、河东郡公。儿子裴律师继承爵位，娶临海长公主，官至汴州刺史。裴律师的儿子裴承先武后时任殿中监，被酷吏杀害。当初高祖论太原守宫，下诏尚书令秦王，尚书左仆射裴寂纳言刘文静可免死两次。左校尉大将军长孙顺德，右校尉大将军刘弘基，右屯卫大将军窦从，左翼卫大将军柴绍，内史侍郎唐俭，吏部侍郎殷开山，鸿胪卿刘世龙，卫尉少卿刘正惠，都水监赵文克，库部郎中武士霍，骠骑将军张平高、李思行、李高谦，左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14人可免死一次。武德九年十月，太宗又确定了功臣的封户数量。当时刘文静已经去世，于是从裴寂往下按照功劳大小排列，总共43人。裴寂的封户为1500户，长孙无忌、王君阔、尉迟敬德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的封户为1300户，长孙顺德、柴绍、罗毅、赵郡王李孝恭的封户为1200户，侯君集、张公瑾、刘世立的封户为1000户，李济、刘弘基的封户为900户，高士廉、宇文士及、秦叔宝、程之杰的封户为700户，安新贵、安修仁、唐俭、窦轨、屈突通、萧雨、封德仪、刘义杰的封户为600户，钱九陇、樊兴、公孙武达、李孟长、段志玄、庞清运、张亮、李药师、杜烟、袁仲文的封户为400户，张长训、张平高、李安远、李子和、秦行师、马三宝的封户为300户。裴寂等30人已经在传记中出现。从赵文克等18人开始，功劳不太显著，但参与了起兵最初的事务，当时也赫然有名。现在列出他们的名字，全部记载在下面。赵文克，滨州人，隋朝时任阴阳府司马。义兵兴起，被授予右三统军。武德二年，升任都水监，封为新兴郡公。当时中原经过大乱，马匹损耗严重，恰逢突厥讲和，下诏命赵文克到滨州，与齐王引诱购买边境的马匹来补充军需。刘武周入侵太原，所属城池全部沦陷，李仲文据守号州，兵力孤单断绝，齐王派赵文克率领步兵骑兵1000多人协助防守。恰逢太原失陷，于是弃城逃跑，下诏关进监狱处死。李思行，赵州人，为躲避仇人来到太原。唐公将要起兵，派他到长安侦查情况，回来后详细论述计议策略，因参与大计被授予左三统军。隋军攻破霍邑，平定京师，多次升迁至嘉州刺史、乐安郡公。去世后追赠洪州都督，谥号为襄。李高谦，齐州人，客居太原，唐公把他招到身边，捉拿高君雅等人有功，以右三统军身份随军攻下霍邑，包围长安，奋力作战。升任左武卫大将军、江夏郡公，检校西陵州刺史。突厥入侵马邑，高满正请求救援，下诏命李高谦统兵协助防守。贼军势盛，于是连夜斩官逃走，所率领的部队全军覆没，因此被除名流放边境。后来历任淄州刺史，去世后追赠凉州都督。江宝义，秦州上归人，父亲江远在周朝任秦州刺史、朝邑县公。江宝义在太学学习，攻读经书，学业没有进步，离去担任左翼卫，因累积功劳升任阴阳郎将，统领府兵，跟随高祖在太原督管盗贼。到起兵时被授予左统军，攻下西河、霍邑，因战功多，爵位累升至永安县公，历任右武卫大将军。刘武周派黄子英多次侵扰雀鼠谷，皇帝派江宝义攻击他。贼军以轻装铠甲部队挑战，交战3次后撤退，江宝义追击，伏兵发起，江宝义被贼军俘虏，不久逃回。与裴寂一起抵御宋金刚，在汾州交战，两军会合后，裴寂弃军逃跑，江宝义再次被擒。皇帝听说后流着泪说，他是刚烈之士，一定不会屈服于贼军， 已经死了，赐给他家财物1000段，米300斛。果然图谋返回，被害。临死时面向西方大声呼喊，臣无能，辜负了陛下。贼军平定后，下诏迎接他的灵柩，追赠左卫大将军、幽州总管，谥号为刚。儿子江协，字寿，擅长篆书和咒文，历任燕然都护、夏州都督，封为成纪县侯，谥号为威。许世绪，滨州人，隋朝时任阴阳府司马，知道隋朝将要灭亡，对唐公说，上天辅佐有德之人，人心归向有能之人，乘机而不发动，以后必定后悔。隋朝政治败坏，天下动荡混乱，您的姓名已经出现在民谣和符箓中，现在掌握5郡的兵力，占据4战之地，如果没有奇迹，灾祸选种极致。如果招揽英才俊杰，为天下倡导，这是帝王之业。唐公认为他不同寻常，对他亲近倚重。起兵后授予右翼府司马，多次任职至蔡州刺史、真定郡公，去世。弟弟许洛仁也参与晋阳起兵，继功至冠军大将军，去世，追赠代州都督，谥号为勇，陪葬昭陵。刘师立，宋州虞城人，起初在王世充部下任清江，洛阳平定后本当处死，秦王看中他的才能，释放他不杀，提拔为左亲卫。李建成作乱时，刘师立参与密议，后来与尉迟敬德、庞清运、李孟尝等9人继功受任左卫帅，升任左骁卫将军、襄武郡公，赐给绢5000匹。有人告发刘师立姓氏在浮衬中，想要谋反，太宗对他说，别人说你要谋反，是真的吗？刘师立回答说，臣任隋朝官职不过6品，才能低下，不敢希求富贵，如今遇到非常之机，位居将军已经达到顶点，怎么敢谋反？皇帝笑着说，我知道这是妄言，赐给束帛，召入内室安慰勉励。罗毅反叛，京师震动惊骇，下诏命刘师立检校右武后大将军，统兵防备，非常事变。罗毅被平定后，有关部门弹劾同党，刘师立因与罗毅交好被牵连除名。不久因事翻底旧臣，检校齐州都督，上书请求征讨吐谷浑，未得到答复，就派使者暗中晓谕各部落，很多部落投降归附，将他们的土地设置为开乔二州。又有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先前依附吐谷浑，依仗险要地势自守，也派人说服他归降，下诏任命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。刘师立因母亲去世解职，齐州百姓上表请求留任，于是未能前去奔丧。当时河西党项破丑氏曾经侵扰边境，又阻碍新归附的部落，刘师立征讨他们，军队未到，破丑氏恐惧逃走，刘师立穷追不舍，一直追到须臾真山才返回，又在小磨门川与吐谷浑交战，击败他们，转任始州刺史，去世，谥号为素。刘义杰，滨州人，隋朝大业末年，补任晋阳乡长，家中富有财产，裴寂将他推荐给唐公，又和王威、高君雅交往，但对唐公最为亲近。军队将要起兵，王威、高君雅怀疑他，刘义杰刺探到他们的阴谋，得以事先擒获王威等人。隋军平定京师，任鸿卢卿。当时清晋府库财物作为军赏，国库非常匮乏。刘义杰说，如今京师屯兵众多，柴薪昂贵而丝帛便宜，如果砍伐街道和院中的树木当柴薪用来交换布帛，每年可得到数10万。又请求整理储存的内库现有绢帛，取多出的尺寸补充杂费，得到10余万段，调度于是充足，升任太府卿，封为葛国公。刘义杰本名刘世龙，有人说世龙的儿子名叫凤昌，父子名字不是做臣子的征兆，高祖不听，另赐现在这个名字。贞观初年转任少府监，因犯有贵买商人珍珠以及故意放纵蜀丞的罪行，被废为平民，流放岭南，终官青州别驾。侄子刘思礼武后时任冀州刺史，年少时向张景藏学习相术，张景藏说刘思礼历任刺史，官位可至太师。万岁通天2年被授任冀州刺史，更加高兴，认为太师之位尊贵，非辅佐天命之人不能得到，于是勾结洛州陆氏参军祁连耀谋反，对祁连耀说，
你身上有龙气，如同帝王。祁连耀也说，你是金刀，应当辅佐我。暗中约定君臣名分。刘四礼于是用方术迷惑众人，见到的人必定说应当做到三品官，使热衷晋升的人充满希望，然后说祁连耀将要承受天命，你们都会因他而得官。事情败露，武义宗审理此案，暗地放松对刘四礼的监禁，让他多多牵连他人。刘四礼希望以此脱身，将素来与自己不和的人全部牵连进去，临行时还不醒悟，与众人一起在街市被斩。其中知名的人如李元素、孙元亨、史报忠、王辩、王辩的兄长王冕、陆敬纯等30多个家族，被流放驱逐的有1000多人。钱九陇，字永业，湖州长城人，父亲钱文强是吴明彻的副将，与吴明彻一起在彭城战败。进入隋朝，因罪被没为官奴，所以钱九陇侍奉唐公，善于骑马射箭，经常在左右侍卫。起兵后，因公受任金子光禄大夫。隋军与薛仁杲、刘武周作战，多次升任至右武卫将军。隋军平定洛阳，辅佐皇太子李建成在魏州征讨刘黑闼，奋力作战击败贼军，因功劳最高封为巡国公，以本官兼任院游将军。贞观初年，任梅州刺史，改封朝国公。去世，追赠左武卫大将军、潭州都督，谥号韦勇，陪葬县陵。樊兴，安州人，因罪成为官奴。随从唐公平定长安，受任左监门将军。随从秦王多次作战，功劳很多，封为营国公，多次赏赐黄金杂物。后来因事削去爵位。贞观六年，灵州辽人反叛，命他征讨，任左骁卫将军。又随李靖攻击吐谷浑，任赤水道行军总管。后来耽误军期，士兵死亡很多，丢失器械，因功勋得以减死。后来任左监门大将军、襄城郡公。太宗征讨辽东，因樊兴忠诚谨慎，作为房玄龄的副手留守京师，检校右武后将军。去世，追赠左武后大将军、洪州都督，陪葬县陵。公孙武达，京兆岳阳人，以豪侠著称，在隋朝任萧国。起义军兴起，公孙武达到长春宫拜见。随从秦王征讨刘武周，苦战立功很多，多次升任至秦府右三军骠骑，封为清水县公。贞观初年，任肃州刺史。突厥骑兵数千人，辎重10000多人入侵，图谋向南奔赴吐谷浑。公孙武达率领精兵2000人与他们交战，敌军稍稍退却，又拼死战斗，将敌军逼到张掖河，暗中命人在上游渡兵，敌军已经渡河一半，于是两岸夹击，斩杀和淹死几乎全部敌军。夏喜书慰劳，升任左监门将军。延州突厥反叛，下诏命公孙武达奔赴灵州追上贼军，贼军正渡河，于是在南岸列阵，公孙武达攻击他们，斩杀他们的统帅可罗跋扈，进封东来郡公。中官右武卫大将军，追赠荆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号为壮。唐清运，滨州人，随从征讨尹太子有功，受任右骁卫将军、诸国公。去世，追改封蒲国公。儿子庞同善，任右金吾大将军。庞同善的儿子庞承宗，开元初年官至太子宾客。张长训，京兆岳阳人，精于骑马射箭，在隋朝任里长。因平定陈朝功劳，升任上开府，多次升迁至五原郡通守。遭遇动乱，依附突厥，突厥称他为哥利特勒。义兵兴起，率郡投降，当即被授任五原太守、安化郡公，改封范阳公。当时梁师都薛举请突厥军队南渡黄河，张长训假作诏书给漠河多舍，以破坏他们的计谋，恰逢唐朝使者来到，突厥军队没有出兵。武德元年，下诏命右武后骠骑将军高士进聘问史毕可汗，到丰州时史毕可汗去世，下诏将金币留下不送。突厥恼怒，率兵南下到黄河。张长训派高士进出塞慰劳，并且假装是专门致送附赠的，突厥军队退回，受任总管，改封杨国公。到征讨薛举时，不等命令就率兵会合，赐给锦袍金甲。有人进谗言说张长训久居丰州，恐怕与突厥互为唇齿，于是请求入朝，
受任右武后将军，改封西国公，加赐宫人，彩卷千段。其实患病，高祖亲自问候。后来窦轨率领八蜀军队攻击王世充，以张长训检校益州行台左仆射，历任遂州、夔州二总管，施政以仁惠著称。贞观十一年去世。张平高，随州人，在隋朝任阴阳府校尉，戍守太原，于是参与谋议。随从唐公平定京城，多次受任至左领军将军，封为萧国公。贞观初年，任儋州刺史，因事获罪，以右光禄大夫身份退休。去世，追封罗国公，追赠潭州都督。李安远，夏州人，父亲李彻，隋朝上柱国，云州刺史，世代为将门，以财富称雄。李安远年轻时行为不检点，与赌徒交往，以致破产。晚年才改变志节，转向学问，与士大夫交往，如果胜过自己，必定倾心结交。承袭爵位成阳公，与王圭最要好。王圭因王颇事获罪，应当流放，李安远为他迎护，得以免罪。后来补任正平县令。义兵兴起，攻打绛州，李安远与通守陈叔达环城据守。唐公向来与李安远交好，到攻克绛州后，安抚慰问他的家人，招来与他同时受任右翼卫统军正平县公。后来随军击败屈突通，升任上柱国、右武卫大将军，多次随从秦王征讨，累积功劳，累封至广德郡公。奉命出使吐谷浑，李安远与他们约定和好，吐谷浑于是请求开通互市，边境因此获利。引太子将要作乱，暗中派人引诱煽动，李安远坚定没有二心，秦王更加亲近器重他。贞观初年，曾命他统领巡逻骑兵在京城督察盗贼，历任潞州都督、怀州刺史，都因才干敏感而显名，但严厉苛刻，缺少恩惠，因此损害名声。去世，追赠凉州都督，谥号为安，追封遂安郡公。马三宝生性机敏狡黠，侍奉柴少做他的家童。柴少娶了平阳公主，高祖起兵时，柴少从小路赶往太原。马三宝护送公主逃到丝竹园，劝说盗贼何潘仁与公主联合。何潘仁觐见公主，带领100名士兵作为公主的侍卫。马三宝自称总管，安抚招纳各路盗贼，兵力达到数万人。唐公李渊渡过黄河后，任命马三宝为左光禄大夫。秦王到达竹林宫，马三宝率兵到军门谒见，于是跟随秦王平定京城，被任命为太子兼门帅。另外，在北山攻击叛乱的胡人刘拔真，打败了他，跟随平定薛仁杲。与柴少在明州攻击吐谷浑，作为先锋冲锋陷阵，斩杀明王，俘获数千人，因功被封为新兴县男。后来高祖驾临丝竹园，回头对他说，这就是你起兵的地方吗？卫青也很不错啊。贞观初年，被任命为左骁卫大将军，晋升爵位为公。去世后，谥号为忠。李孟长，赵州人，官至右威卫大将军、汉东郡公。袁仲文，洛州人，官至右监门将军、河南县公。秦行师，滨州人，官至右监门将军、清水郡公。赞曰：应龙飞翔，云雾聚拢相随，阵风勃然发怒，万壑不约而同呼啸，事物有自然相互感应的道理。看这两人并非有超群出众的资质，当高祖承受天命，他们显赫地出现在世间，所以能有的辅佐，有的跟从，空享上天的功劳啊。刘文静多次亲临战场冲锋陷阵，凭才能自我晋升，而裴寂专门凭借亲近的关系显贵。疏远的人容易利用，亲近的人难以疏远，所以刘文静先因急躁愿望被诛杀，裴寂后来因妖言获罪被贬斥，确实不同于萧何、曹参啊。